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到诗篇132篇，132篇，我们继续延续上行诗的脚步，我们一同的来看这首诗篇。所以上行诗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系列，是从诗篇120篇到134篇。所以这些诗歌是在旧约时期朝圣者们，他们一年要来到耶路撒冷3次来朝拜上帝，来到圣城，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门口来叩拜。所以他们在这一路上所唱的这些诗篇，所以这些诗篇被称为叫做上行诗。上行诗总共有15首，我们今天这首132篇是其中的第13首，也是第5组的第1首。所以我们首先还是按照惯例来一同诵读一下这首诗篇，我们一同开声来朗读这首诗篇，诗篇132篇，上行之诗。Amen。 诗篇132篇上行诗当中的第13首，如果你们有一直跟随上行诗的系列，你们会知道这是第5组的第1首，也是最后一组，最后一组诗。最后这一组诗全部都是圣城的主题，全部都是圣殿的主题。所以整个上行诗到了这个最后这一阶段，开始进入到最后的高潮，开始歌颂上帝的圣城圣殿，不停的歌颂。所以这3首诗都是这样。但是同样的，在这个第1首里面还是埋下了很重的这个苦难的主题。这是整个上行诗当中最长的一首诗，它的主题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不太可能在短短的30分钟40分钟之内把它完全的展开。我只是稍微的提一下，所以你们如果有人更有心的去想要去默想这首诗篇，可以有一些帮助。这首诗里面包含的主题包括大卫的王朝、大卫之约的主题，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首皇家诗篇 （Royal Psalm）。这里面也包括锡安作为神的居所，歌颂锡安，所以也是一首锡安颂。这首诗特别关注大卫之后的那位受膏者。受膏者 Mashiach 这个词就是翻译成中文叫做弥赛亚，所以这首诗篇也可以很正当的被称为弥赛亚诗篇，虽然不是经常被这样来称呼。另外这首诗篇的结构是前后呼应的，读起来是非常的震撼的。它分为2个大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前面第一到第十节是诗人在回顾大卫寻找约柜，并且把约柜带回到西安，就建造所罗门建造完圣殿，把约柜运到圣殿当中，因此上帝永远的居住在西安，作为他的居所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啊。他呼求上帝纪念大卫的劳苦，来祝福大卫的王朝。然后接下来第二部分，上帝用同样的话来回应诗人的呼求。上帝回应说，是的，我愿意居住在这里，是的，我对大卫的应许是确实的啊，我会兴起他的子孙，一直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你看到第一到第五节，诗人回顾大卫对上帝所发的誓言，然后第十一到第十二节是上帝对大卫回应的誓言，第六到第八节是大卫寻找约柜带回到西安，然后接下来第十三到第十五节回应的是上帝决定住在西安，第九节是看到祭司百姓对约柜进入安息的这种欢呼，然后第十六节是同样上帝说，我一定会让我的祭司和百姓这样欢呼啊。第十节诗人呼求上帝祝福受膏者，第十七到第十八节上帝回应诗人的呼求，说我一定会祝福我的受膏者。所以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丰富的结构，很明晰的前后呼应的。另外还有一个结构的特点，就是这首诗篇从起头的这个苦难的低谷谈到大卫的苦难，到最后受膏者被永远的安置在宝座之上的这个高潮，所以一路作为上行诗，从低谷走向了这个高峰所以这是一首非常非常丰富的诗篇。那我们在今天就简单的一同的来品味这首诗篇。我们还是分这个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部分是诗人的呼求我们从第一到第十节来看，然后我们来看上帝的应许，从第十一到第十八节。这首诗篇首先作者到底是谁并不知道，并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有一些很古老的注释认为大卫是这首诗的作者，或者有的注释会认为是所罗门是作者。原因是因为这首诗所使用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这种语法是非常古老的，它有一些表达方式是非常古老的，是几乎是公元前第十世纪或者第九世纪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也有一些人，更现代的一些的学者认为，这是被掳之后的人仿照古诗来写作的。我个人的没有明确的立场，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后者，就是被掳之后的人所写作的。但是至少说，就算是他是以前写作的，但是至少说这首诗篇是在被掳之后的人所唱的时候，会有着更进一步的这样的含义。可以看出来，在诗人写作的时候，大卫的王朝似乎已经没落了这可以看出来，他祈求上帝不要丢弃他的受膏者因此诗人呼求上帝去纪念他与大卫所立的约，来坚立大卫的王朝，这可以暗示当时大卫的王朝已经没落了。所以我们就从头来看，首先第一节诗人上来就呼求上帝，求你纪念大卫，他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大卫受了什么苦难？苦难这个词在大卫的一生你可以想象到大卫一生的确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在这里面诗人所指的苦难是一个特别特殊的苦难，而可能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苦难。这个词的另外一个变形应用在大卫身上，是出现在历代志上第二十二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那里面大卫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银子铜铁等等等等，所以大卫说，我是在困难之中为上帝所预备的。所以这里面的困难指的并不是我们通常所以为的这种外敌啊，或者是身体啊等等这些苦难，而是指的是大卫自己刻苦己心，他没有去享受自己的荣华富贵，没有去享受上帝给他的各样的祝福，而是甘愿去克己， 为上帝的圣殿预备这些材料，他为上帝的圣殿付出了许多的辛劳，所以这个是大卫的苦难。那接下来诗人提到了大卫对上帝所起的誓言，第二节到第五节，他说你要纪念大卫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那你需要注意到的是，这句话并不是大卫亲自一句一个字说的。你需要知道诗篇所使用的这种语言，我们不能字面的去理解，这是诗，对吧？你要懂得诗有诗意，诗人写东西的时候，他会概括，他会用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去表达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不能字面的去理解说大卫从此，对吧？当他准备给耶和华建殿的时候，他就再也没睡过觉，对吧？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充满诗意的文字，是诗人对旧约的历史的事实一种文学性的重塑。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大卫对建造上帝的圣所有如此大的决心和委身，甚至他说在上帝居所完成之前，他的心是无法得到真正的安息的，所以他就是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他表达的是他的心无法得到真正的安息。大卫在另一首诗篇，诗篇第69篇当中，他描写了他自己内心当中的这种对上帝圣殿的关注。他说，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作为君王，这体现了大卫一个非常难得的品质，这也是我们上一周所讲到的，大卫的心思不在他自己，大卫所关注的不是他自己的王权，不是他自己的权力统治到底稳不稳固，他像扫罗一样一定要把所有的权力都囊括在自己的手里，一定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大卫是一位不求自己的权力财富的一位君王，他的关注的焦点在上帝的居所，他是为上帝的殿焦急而不为自己的殿焦急的一位君王。所以接下来当他谈到圣殿的时候就不得不谈到圣殿里面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约柜。因为约柜是整个圣殿的灵魂所在约柜是至圣所当中最为圣洁至圣的一个物品。我们之前讲到出埃及的这个会幕的系列里面也谈到了，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回顾一下这个会幕的系列。所以接下来很自然的他就谈到了约柜，第六到第七节他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这里面翻译的不是特别好，应该是我们是在以法他听说了约柜，然后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第七节说，我们要进他的居所，这个居所这个词就是会幕的意思，我们要进他的会幕，在他的脚凳前下拜。这里面诗人回顾了以色列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实际上是所有的以色列民都知道的，那就是约柜曾经在以色列当中丢失了一段时间，丢失了大概差不多20年左右的时间。还记得如果你们熟悉旧约的历史，你还记得约柜是怎么弄丢的吗？约柜是以色列民跟非利士人打仗，还记得吗？那个时候还是在撒母耳的时期，在士师的时期，不是大卫还是一个小屁孩的时候，对吧？大卫可能还没出生的时候，以色列跟非利士人打仗，然后以色列民打不过非利士人，为什么呢？这个里面圣经小细节，我有的时候就会喜欢这个跟你们谈一些圣经里面的小细节。要知道，非利士人当时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以色列民没有铁器，他们打锄头啊什么这些铁器都得找非利士人帮忙，对吧？给非利士老板给你点钱，对吧？你帮我打一个锄头所以这个他们在很多的武器装备上很落后，对吧？所以他们打不过非利士人，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不是有约柜吗？我们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战场上，耶和华一定会替我们征战的我们要操纵上帝来为我们带来胜利，对吧？所以他们就把约柜抬到战场上，结果没想到他们还是大败， 因为上帝说你别想操纵我，不要以为对吧，你把约柜抬出来我就你就可以好像掌控了我一样，就是我不得不带给你们胜利一样啊。所以耶和华让他们大败，然后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了。然后这帮非利士人对吧，大摇大摆的把约柜抬走了之后，放到他们的神大滚的庙中，对吧？还记得这是很有趣的经历，我就不在这里面过多的去阐述了。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读这个旧约，是吧？我希望上帝能够给我们机会来讲旧约，非常，我特别喜欢讲旧约，特别喜欢讲旧约，一讲旧约我就停不下来。但是 ，OK， 所以这个约柜现在不见了，对吧？但是这个他们放到大滚的庙里面，他们觉得就结果这个大滚啊，就倒塌了，这个神像就崩塌了，所以他们觉得约柜特别不吉利，所以他们就把约柜又送回去了，又送给以色列了。他就把约柜送到以色列的边境，到这个基列利林人这个区域，对吧？这些基列利林人他们就把约柜保管起来了。但是你要注意到，这是撒母耳记的第六章还是第七章？然后但是接下来很有趣的是，你读撒母耳记你就发现，哎，这个故事就到此中断了。然后记载的就是撒母耳怎么招聚这个以色列民，撒母耳又建了一个新的祭坛，因为啥？因为约柜没了，所以他们得想办法给上帝献祭啊，就建了一个新的祭坛。然后又是案例扫罗啊等等等等，这接下来的事情，所以隔了好久好久好久都没有约柜的事儿。在那里面记载了一句话，约柜在这里面丢失，没有人无人问津20年，以色列人不知道约柜在哪儿。所以很有趣的是，这里面撒母耳记的记载暗示了我们，在整个扫罗统治以色列的期间，约柜不在以色列，或者约柜没有被放在合适的位置上，约柜无人问津，这暗示了扫罗的统治是没有上帝同在的。扫罗也不在乎上帝的约柜到底在哪儿，他所在乎的是他自己的统治，他自己的宝座到底在哪儿。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平行的去看，当大卫登基之后，在历代之上记录大卫登基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卫去赶紧去找约柜到底在哪儿。所以你看到了吗？这就是对吧？你读旧约，你要去注意这些细节的对比。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只在乎自己做不做王，他不在乎上帝的宝座在哪儿。但是大卫上来第一件事，我一定要把上帝的约柜找回来。所以在历代之上第13章第3节，大卫说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的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面前求告神。约柜非常的重要，失去约柜之后，当然人们还可以继续向耶和华祈祷，还可以自己在帐幕里面，对吧？就是自己在自己的帐篷里面向耶和华祷告，甚至撒母耳可以另立一个新的祭坛来献祭等等，对吧？所以可能撒母耳觉得说，哎呀，这个形式并不重要嘛，对吧？重要的心诚则灵，对吧？或者以色列民会这样想，心诚则灵，所以有没有约柜都无所谓。但是你需要知道，约柜是无可取代的，无可取代的，祭坛也无法取代约柜。因为什么？你要知道约柜是什么样的？约柜是一个小盒，对不对？约柜里面是什么？上帝借着摩西赐下的法版，是上帝立约的文件。上帝与以色列民立约说，你是我的百姓，我是你的神。怎么证明？法版证明，我用我的手指刻上去的字，我是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你是我的百姓。所以这定义了以色列民到底是谁，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接下来很重要的是，在这个立约文件上面有个盖子，这个约柜的盖子上面刻着什么？谁还知道？基路伯，几个？俩。哎，非常好，这都是读圣经读的那滚瓜烂熟。两个基路伯是啥？两个刻着两个基路伯是什么？耶和华的宝座。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提到，坐在二基路伯上的耶和华呀，指的是什么？那是耶和华的宝座。约柜刻上两个基路伯，两个翅膀一对，那是上帝的宝座所在。所以在地上的事物呼应着天上的实体， 在地上，对吧？耶和华不是真的，对吧？有一个什么东西坐在那个约柜上，约柜的宝座上面是空的，但是约柜的宝座所呼应的是天上的实体，在天上的耶和华的宝座。所以约柜象征着上帝的王权、统治和他的同在。当你进入到地上的会幕至圣所里面，当大祭司进入到至圣所里面，然后看到约柜的时候，大祭司就等于进入到了天上，来到了上帝在天上的脚凳面前。所以这首诗篇就是我们要进入他的会幕，让我们一同来到他的脚凳前下拜。啥意思？当我们找到约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进到天上的至圣所来敬拜上帝。因此大卫深知到约柜的重要性，因此他一定要寻找回约柜，并且把它带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而圣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至圣所里面有约柜。所以约柜带，所以约柜是所有的一切的核心，对吧？没有约柜的至圣所也不是至圣所，没有约柜的圣殿也不再是什么圣殿，没有约柜的耶路撒冷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那没有上帝的同在。所以这是大卫的劳苦。你看到诗人说，上帝也求你纪念大卫的劳苦。大卫的劳苦不是徒劳的，最终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了圣殿，把约柜安置在其中，这表明上帝愿意长久的与大卫的王朝同在。这是大卫劳苦一生的结果。诗人从大卫寻回约柜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第八到第十节就快进到所罗门把约柜献到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事件，所以一下就跨越到所罗门的时期。第八到第十节，耶和华呀，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一同进入到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如果你们熟悉圣经，我鼓励你们熟悉圣经，你会发现这一段祷告一字不差的出现在了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历代志下第六章，在历代志下第六章记载了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的祷告，包括这句。但是很有趣的是，你们要熟悉圣经，但是所以你们不熟悉圣经的话，所以你们就要来听到，对吧？所以听到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你们平时读圣经的时候没注意到的东西。很有趣的是在这个列王记平行记载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没有这句祷告。就觉得这个很神奇，对吧？至于为什么，我就没有办法在这儿讲了，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但是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下来问我，我可以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们。但是我认为这是所罗门的祷告，的确是所罗门的祷告。那所罗门在这里面祷告，然后这个诗人把所罗门的祷告 copy 到这里，对吧？复制到这里。所罗门在干嘛呢？所罗门在模仿几个世纪以前摩西的祷告。耶和华呀，求你兴起，这句祷告是非常非常古老的祷告，最早出现是在摩西的时代。而这句祷告连同约柜安息的主题都源自于摩西带领的出埃及事件。如果你打开到民数记第十章，那里面记载了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西乃山之后，他们在旷野的行军的过程。在民数记第十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记在你的笔记上，然后回去找一下。那里面记载了他们怎么行军的。白天耶和华的约柜在以色列民营前行走，约柜先行，然后以色列的军队跟着耶和华的约柜走。然后那里面记载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以色列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面前行走，寻找安息之所，和诗篇这里面的第八节所说的耶和华你同你的约柜一同进入安息之所，那里面的安息之所是一个意思。约柜向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 耶和华呀，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走。当约柜停住的时候，这里面的停住就是安息的这个词，当约柜安息住的时候，安息的时候，摩西就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回到以色列千千万万的人当中。约柜在哪里安息，以色列民就在那里安息。哇，这些主题都是环环相扣在一起的，你需要明白这里面的约柜代表上帝的宝座，在以色列民面前寻找安息之所，当约柜所安息的地方，以色列民就找到了安息。上帝安息的地方就是以色列民安息的地方。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所罗门在祷告什么？所罗门在祷告，耶和华呀，求你安息在这座圣殿里，求你安息在锡安，好叫我们可以在你的安息当中找到我们的安息。求你兴起，什么意思？耶和华在外面兴起的时候是抵御仇敌的时候，愿你的仇敌四散。所以当耶和华来安息的时候，表明耶和华已经胜过了所有的仇敌，因此他可以很安静的在这里休息。所以以色列民也可以在夜晚不必担惊受怕他们会被仇敌攻击。所以这就是所罗门的祷告。而几个世纪之后，所罗门用这样同样的祷告呼求耶和华，求上帝和他的约柜进入到他所为上帝建立的圣殿当中，进入到这个安息之所。这意味着上帝从出埃及，从摩西那个时代一直到大卫，然后到所罗门现在这个时代，上帝一直在攻击他子民的仇敌，上帝一直在做工，而这个工作是他的救赎的工作。从他在出埃及当中抵御以色列的仇敌，像埃及，对吧？他战胜了埃及的法老的军队，然后他在整个的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保守他的百姓在旷野免受仇敌的攻击，然后他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地，然后击溃迦南的这些仇敌，直到最后所罗门的时代。现在上帝的工作完成了，现在耶和华呀，进入到你的安息之所，好叫你的百姓可以与你一同安息。现在明白了吗？这就是这句祷告的意思。而这个安息，所以你看呼应到整个创世纪，上帝起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六日工作劳苦，第七日进入到他的安息。所以同样的，在上帝的救赎的工作当中，上帝的救赎的工作仿佛一个新的创世纪，仿佛一个新的创造。上帝工作从出埃及一直到大卫征战，最后这个工作完成，上帝带着他的会约柜进入到安息。所以不再有恶者搅扰他的百姓，这表明上帝的平安永远与他的百姓长存。所以当你明白了这一切之后，你再去回头想这首诗篇的作者在他被掳之后，现在归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再走这一趟旅程，朝圣之旅，他想起所罗门所祷告的这句，他现在与所罗门一同祷告，你能明白他这句话意味深长。因为以色列因着自己的罪孽，上帝丢弃了这座圣城，上帝丢弃了这里的圣殿，但是被掳之后，他们又把这个圣殿又重新建起来了。但是你注意到这个圣殿跟原来的圣殿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个圣殿的至圣所里面是空空的，没有约柜。被掳之后的第二圣殿里面是空的，约柜不在，以色列永远失去了约柜。没有约柜的圣殿形同虚设，没有上帝同在的保证。所以这个被掳归回之后的人，当他再去唱这个诗的时候，你能明白这个情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与失去圣殿平行的是，被掳之后的以色列也从来没有真正受膏的君王。大卫的帐幕倒塌了，无人问津，大卫的王朝没落了，如同一棵树直接拦腰砍断，像一个 树的枯萎的树桩一样。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衰落悲惨的境况之下，诗人要回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他，求你纪念你的仆人大卫，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所以我这个第一点就讲了半个小时，对吗？我就害怕我这第二点再给你们拖到午饭之后你们都饿了，对吗？但是我会保证会很快的。那接下来诗人就上帝回应诗人的呼求的这个部分，所以是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诗人知道人都是虚妄的，以色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当以色列民在西乃山说凡耶和华所命令我们的我们都必遵行，是吧？结果第二天就找亚伦造个金牛犊。大卫刚刚这个信誓旦旦的说，耶和华呀，我为你的殿着急啊，我为你的殿着急，对吧？然后他就开始点数百姓。所罗门是吧，终于要建圣殿了，结果他先把自己的王宫建了时间更长。所以诗人知道以色列记载在圣经当中的历史告诉我们，罪人是虚妄的，罪人说话是不算数的，唯有耶和华是现实的。所以他唯一能够依靠的不是人向上帝所发的誓言，而是上帝对人所发的誓言。所以他回到了上帝曾经对大卫所发的誓。第十一到第十二节，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所起了誓言，必不反悔，而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的坐在你的宝座上。这是上帝对大卫所起的誓言，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是非常著名的大卫之约。但是注意到在上帝的誓言当中，上帝应许了大卫的后裔将会坐在他的宝座上，大卫的王朝将会持续。但是在这个誓言当中，上帝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对君王具体的个别的君王的条件。大卫王朝的稳固需要他的子孙这些君王遵守上帝的约，也就是上帝的律法，也就是说他的法度。君王的义，遵行律法所得的义，使得这个王朝得以持续。当君王悖逆邪恶犯罪抵挡神的时候，上帝的这个他们没有满足大卫之约的条件的时候，大卫的王朝就没落。所以历史一再的证明，以色列各个朝代的君王没有一个能够满足这个律法的义的，他们没有一个遵行了上帝的约。可能偶尔有一些比较好的君王，他们转向了上帝，但是他们都是不完美的，而且甚至很快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又偏离了上帝。因此耶路撒冷的圣殿被外敌入侵摧毁，约柜被掳走，从此消失。所以这些被掳归回的子民，当他们去说这句话的时候，在祷告在唱这首诗篇的时候，他们是在盼望着那位真正的公义的、满足上帝的圣约的要求的大卫的后裔君王到来。而上帝也借着先知预言，将来上帝要亲自赐下这位公义的君王。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这样说，他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要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字，注意听，要称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耶利米书第23章第5到第6节，这是极其伟大的弥赛亚的预言。这位君王将要来，而且这位君王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义，上帝自己是我们的义。因为人无法靠自己的能力满足律法要求的义，因此上帝亲自来满足了我们所无法靠自己的努力达到的要求。所以这位公义的苗裔，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我们的义，他就是那位耶和华 他完美的遵行了律法的要求，如今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永远远的为王。所以到这个诗的最后第十七到第十八节，上帝赐下了这样的更清晰的预言和应许。他说，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要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他的头上发光。大卫现在诗人化身为一个先知，宣告了将来会有大卫的脚兴起，有一位弥西亚，有一位弥赛亚到来，一位受膏者到来。而路加在他记载的福音书当中，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还记得在他的祷告当中，他这样说，呼应了这首诗篇的预言。他这样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顾念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恩，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那个拯救的脚，他叫清晨的日光光芒从高天之上临到我们，要照亮在黑暗的死荫里的人。所以这位大卫的脚，从大卫家中所兴起的脚，这位从高天之上所来到的明光，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如同所罗门的时期，上帝完成了在旧约当中预表性的救赎工作之后，就与他的约柜一同进入到安息里。同样的，耶稣在他完成十字架的救赎工作之后，他进入到天上，进入到那个天上的圣所，进入到他的安息。耶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而是进到天上的圣所，为我们显现在上帝的面前。他不是坐在约柜上的基路伯上，而是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就是那个约柜所雕刻的基路伯象征的天上的真实的宝座之上。而因为耶稣的复活和升天，我们如今可以确信，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上的至圣所，来到上帝真正的脚前下拜。因此在大卫的王权平行的应许是圣殿的应许，上帝承诺他要住在他的圣殿之中。第十三到第十六节那里面，上帝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食粮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所以你们看到，如同大卫一样，耶稣在地上曾经为上帝的圣殿焦急，他曾经斥责犹太人把圣殿变作买卖的地方，并且他说他来要废掉那人手所造的圣殿，并且宣告他自己就是真正的圣殿。他是指着自己复活的身体所说，你们将这殿拆毁，我要三日之后重建起来。如今我们不再需要那个石头建成的人手所造的圣殿来寻求上帝的同在，因为上帝把一切他的同在，他一切的丰盛都充充满满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耶稣是真正的安息之所，而如今他把他的身体建立在这个地上，就是他的教会。因此在地上的教会也是安息之所，因着耶稣基督的劳苦，上帝愿意，他乐意把新约的教会当作他永恒的居所。所以如今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这首诗篇所描写的上帝对大卫所起的誓都应验了。如今我们可以和诗人一起祷告这首诗篇132篇，我们可以和诗人一起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大卫的劳苦，就是那位真正的大卫，那位大卫公义的苗裔耶稣基督的劳苦，他在十字架上的劳苦，为你，他曾经为你寻求居所，就是用他的圣道招聚我们来形成你在地上的圣殿，就是你的教会。因此主啊，这个教会是你所愿意居住的地方，你在你的教会里赐下了真正的食粮，属天的食粮，来使我们这些灵里贫穷的人得到满足。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你君尊的祭司，你为我们披戴了救恩，就是你在基督里完美的义，如今我们就是你圣洁的子民。因此我们在每一个主日领受我们坐在高天宝座之上的君王耶稣基督的呼召， 作为一个一个圣灵的活石聚集在一起，形成在地上的圣殿，并且来到天上的圣所面前，来到你的脚凳面前向你欢呼。因此主啊，耶稣基督的仇敌必要得到羞愧，但他的冠冕必要发光。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样祷告，因为耶稣的王权将会持续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你的圣道的宣讲，这首诗篇132篇，这首丰富的充满各样的预言的诗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大卫公义的苗裔，那位受膏者，他来已经重新修复了，重建了大卫倒塌的帐幕，而如今就是他的教会，在这里有你的同在，在这里是你所愿意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你赐下属天的食粮你使我们成为你君尊的祭司能够每一个主日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欢呼。主啊，求你叫我们的喜乐能够得以满足求你借着接下来我们所领受的圣礼继续坚固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